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读第二章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
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我们开口，我们来念。
我们一起读。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念，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很感谢神，刚才的诗歌也带领我们好像进入那个圣诞节的这个季节那个感受一样。
我们感谢神，刚才诗歌好像带领我们进入去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当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间。
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很多圣诞节的那些诗歌就常常在我们的耳边环绕，
很多圣诞节的诗歌都会时时在我们耳边环绕。
刚才唱这些诗歌也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的爱我们，
刚才唱这些诗歌也都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是怎样爱我们，
怎么样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
怎样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也想提醒你们一下，
我也都想提醒一下你们，
我们上个礼拜呢听到那些是小孩子唱诗歌，
我们上个礼拜听见小朋友唱诗歌，
今天是听到我们成人唱诗歌，
今天听到我们成人唱诗歌。
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来教会，
记不记得上个星期不知道你有没有来教会，
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那边唱诗，并且有一个好像一个圣诞剧一样的在那边表演，
上个星期有很多小孩子在那里唱诗，而且好像一个圣诞的剧在那里表演。
尤其是如果你印象深刻的话呢，我们有一位天使长米迦勒。
哦，如果你印象深刻的，当中有一位天使长叫做米迦勒，
穿白西装在那里有很多的台词，
是穿着白西装在那里很多的台词，
他站着笔直然后专心的背台词，
他很专心站在那里也都很专心的背台词。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我猜你会记得很久很久都会记得这个很可爱的Eric。
咁我哋知道，相信你会好耐好耐都会记得呢个好可爱嘅男仔叫 Eric。
上个星期呢结束以后，
上个星期结束之后，
英文堂有一位弟兄对我说，
英文堂有一个弟兄同我讲，
他说这个 Eric， 这个我们天使长米迦勒表演得真好。
我哋嘅天使长米迦勒表演得真系好。
我看他这么样的专心，
我见佢咁专心，
这么样子的敬业在那边表演，
咁敬业嘅喺嗰度表演。
他如果今天到我的办公室的话，
如果他今天去我的办公室的话，
我一定会给他一份工作，
我一定会给一份工作去。
然后接着他又告诉我，
跟着他又告诉我，
他以后长大还可以当总统的，
他以后长大了还可以做总统啊。
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看着我们下一代，
有时候做父母，我哋睇见我哋嘅下一代。
我们觉得他们出生的时候觉得天真可爱。
佢哋出生嘅时候，我哋觉得佢天真可爱。
然后很多小孩子的表情，让我们都有心中充满着喜乐以及满足。
好多细路仔表情，让我哋心中都充满咗满足同喜乐。
我们对他们可能都有一些对于未来的一些很好的。很美好的期望，
我们对于他们可能都有一些很美好的期望。
我猜想耶稣的父母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猜想耶稣的父母见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应该都是这样。
何况在降生之前，天使已经对于对约瑟以及玛利亚都做了一些工作。
而何况他耶稣降生之前，天使已经对约瑟和对玛利亚都做了一些工作，
都对他们已经有一些预言，讲到将来要生的这位耶稣是多么样子的，是神所差派来的。
咁都对佢哋有啲嘅预言，讲到将来所生嘅耶稣系主，系神所差派而嚟噶。
啊，因为这关系，所以父母，他们的父母，他的父母可能对他对耶稣也有一些特别的期望。
因为咁嘅关系，佢嘅父母对耶稣可能都有啲特别嘅期望。
虽然可能不太了解到底怎么回事，
虽然可能唔系好了解究竟系咩回事，
但至少呢，想象以后未来这个孩子一定很伟大。
但是至少会想象以后这个小孩一定会很伟大。
那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刚才看那段经文的时候，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时候耶稣已经降生了，
就讲到耶稣已经降生了。
那我们就从那耶稣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
我们就从耶稣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开始，
当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去，要办理这个圣殿里面这个律法所有一切要求的手续的时候，
当他父母将他抱去圣殿要办理律法所要求的一切手续的时候，
遇见这个西面，
遇见这个西面，
我们从西面以及他的父母中间的 这段对话，
我们从西面以及他父母中间这段的对话，
我想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他的日后，他所 他未来的，他后来所做的事。
那我想和大家一起看一下耶稣基督降生和以后未来他要做的事。
如果你注意看这个西面和他的父母在和耶稣的父母在那边对话的时候，
如果你注意西面和耶稣的父母在那里对话的时候，
第三十四节以及三十五节里面就讲到将来呢，耶稣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服事。
咁第三十四节同三十五节就讲到将来耶稣会有一啲好特别嘅服事，
而且所讲的并不是那么动听，
而且所讲嘅唔系咁动听，
似乎耶稣的服事是一个引人争议的服事，
似乎耶稣嘅服事系一个引人争议嘅服事，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
呢度话俾我哋知，
他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他说这个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诽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又要被刀刺透。
为什么会做一个毁谤的话柄呢？
为什么会做一个诽谤的话柄呢？
因为耶稣他来的时候，
因为耶稣来的时候，
他宣告了他这个弥赛亚的身份以及他的事工，
他宣告了他那个弥赛亚身份以及他的事工。
可是很奇怪，因为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耶稣所表达出来的弥赛亚，
但很奇怪，耶稣所表达出来的弥赛亚
并不是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所期望等待的这位弥赛亚，
并不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所期盼等待的那位弥赛亚。
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
当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当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他们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弥赛亚，
他们看旧约圣经所描述的弥赛亚，
似乎也是一个大蛮有能力的一位救赎者，
似乎是一个蛮有能力的救赎者，
或是一位解放者，
或者一位解放者。
那因此呢，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因此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
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
就是一个在政治上面以及在军事上面的一位解放者，一位领袖，
就是在政治上面、军事上面是一个可以解放他们的政治的领袖。
结果没想到这个耶稣他降生的时候，
但是没想到耶稣他降生的时候，
竟然是一个好像我们众人一样一个无助的婴孩，
竟然是好像从众人一样是一个这么无助的婴孩。
你知道世上很多的动物，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动物，
当他一生出来以后，
当他一生出来之后，
可能几个小时以后就能够自理了，
好多可能几个钟头之后就可以自己自理，
可只有我们人呢，要花好多年才能够慢慢自理，
但是只有人要花很多的年才可以慢慢的治理。
你知道那个我们人小孩那个 party training 也要好几也要一段时间才能够 party train 的。
好像小孩子要训练他换大小便的时候都要花很多的时候。
带那个尿布也要带好多年。
带那个尿布都要带好多年。
小孩子我们没办法，是一个无助的，他需要父母的保护才能够慢慢的能够自立。
小孩子是很无助，他需要父母的保护才可以慢慢的自立。
但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跟所有小孩子一样。
但耶稣降生的时候同所有小孩子都一样。
而且耶稣后来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
而且到耶稣后来传讲信息的时候。
他所传讲那个天国的信息并不包括一个要推翻罗马暴政的这样子一个主张。
他传天国的信息并不包括要推翻罗马帝国的这个主张。
他所讲的好像是一个属灵的释放一样。
他所讲的好像一个属灵的释放一样，
甚至于就算在物质上面的释放，
甚至是一个物质上面的释放，
也不代表着在政治上面得到解放，
也都不代表在政治上面得到解放。
因此当时就开始很多人拒绝他，
因此开始当时很多人开始拒绝他，
甚至于开始有人想办法要除掉他，
甚至开始有人想办法要 除灭他。
这是我们在圣经上面所看到的，
这个是我们圣经上面所看到的。
在福音书上面的记载说，
在福音书上面的记载，
当耶稣每一次有一些教训有一些作为的时候，
当耶稣每一次有些教训有些作为的时候，
就记录到有一些人开始出去暗中去计划要想办法除掉耶稣，
就看到有些人要暗中出去要想办法计划的要除去耶稣。
因此耶稣是一个毁谤话语的权柄，毁谤的话柄，
因此耶稣是一个毁谤的话柄。
那这个是拒绝耶稣的来由，
这个是拒绝耶稣的来由。
但是就正因为如此，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这里继续有这个西面又继续讲到有关于跌倒以及兴起，
因此西面继续在这里讲起关于跌倒以至于兴起。
因为那些拒绝耶稣的人，
因为那些拒绝耶稣的人，
甚至于在当时那些逼迫耶稣的人，
甚至是当时逼迫耶稣的人，
在实际上，
在实际上面，
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说，
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
他们是那些所谓跌倒的人，
他们是所谓那些跌倒的人，
因为他们从神的恩惠当中跌倒，
因为他们是从神的恩惠当中跌倒，
因为神借着人类历史当中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神藉着历史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而这群反对耶稣的人，
而这班反对耶稣的人
竟然忽略了这一个大好的机会来认识神，
竟然忽略了这个大好的机会来认识神。
而面对那些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
而面对那些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
他们在当时就听从了耶稣的教训，
他们在当时就听从了耶稣的教训，
并且跟随了耶稣，听从了耶稣的诫命，
并且跟从了耶稣，听从了耶稣的诫命。
因此主提升他们，
因此主提升他们，
使他们与神能够和好，
使到他们可以同神和好。
记不记得在圣经上面有这样记载，
记不记得在圣经上面有这样的记载，
耶稣自己说的，
耶稣自己说的，
他说若不借着我，
若果不藉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所以那些借着耶稣的人，
所以那些藉着耶稣的人，
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那些跟从耶稣的人，
那些愿意来听从耶稣的人，
那些愿意听从耶稣的人，
他们就能够与神和好，到父那里去，
他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去父神那里。
那因此呢，这些人是所谓的兴起的人，
因此这些人就是所谓兴起的人，
但同时也有那些所谓跌倒那些厌弃耶稣的人，
但同时都有所谓那些跌倒那些厌弃耶稣的人。
而当耶稣的出现，
而当耶稣的出现，
他其实也要求我们在他的面前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其实他都要求我们在他面前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要不然就拒绝耶稣，
要不然你就拒绝耶稣，
要不然就拒绝耶稣的宣告，
要不然你就拒绝耶稣的宣告，
要不然就拒绝耶稣的邀请，
要不然你就拒绝耶稣的邀请，
要不然就接受耶稣，
要不然你就接受耶稣，
要不然就接受耶稣的宣告，
要不然你就接受耶稣的宣告，
接受耶稣的邀请，
接受耶稣的邀请，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似乎中没有那个中间的道路，
似乎是没有那个中间的道路，
没有那个所谓随便啦、啊、差不多啦、啊、都可以啊，没有这样子的事，
没有说所谓的随便啦、啊、差不多啦、啊、都可以这些事。
在我们人间有这样的，有我们有这样的说法，
喺我哋人间有咁样嘅讲法。
你今天好不好啊？
你今日好唔好啊？
哎呀，不好不坏，差不多啊。
唔系几好几坏，差唔多咯。
问你喜欢吃蔬菜还是喜欢 吃肉类？
你中意食素菜定话中意食肉呢？
你说我两个都喜欢啊。
我话我两个都中意啊。
都不会得罪任何人。
咁你就唔会得罪任何人。
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细个时候。
当我那时候我的父母两个人他们都上班。
当时父母两个都要翻工。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呢，他们就送我们家就我们就送我到一个保姆家里来，他来看我。
咁好细嘅时候，佢就送我去一个保姆屋企去照顾我。
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位女士。
系一个好有爱心嘅女士。
那她就有时候喜欢跟我讲话。
佢有时候中意同我倾偈。
也很照顾我。
亦都好照顾我。
有一天她就问我。
有一日佢就问我。
她说你现在想不想喝水啊？
佢话你而家饮想唔想饮水啊？
那个时候呢，我刚好在想要学习讲学大人讲话。
嗰时候啱啱想学讲同大好似学大人讲话咁。
所以我小孩子我就跟他讲说看情形。
咁我细路仔我就话睇情况啦。
那他就问我说：，那看什么情形啊？
咁佢问我睇咩情况啊？
我怎么晓得看什么情形呢？
咁我点知睇咩情况呢？
后来他说：看你嘴巴情形啊。
佢话睇你嘴巴嘅情况。
我们面对基督的挑战的时候，
我哋面对基督嘅挑战嘅时候，
你的回答是什么？
你嘅回答系乜嘢呢？
你能够对耶稣说看情形吗？
你可唔可以同耶稣讲话睇情况啦？
看什么情形？
睇咩情况啊？
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是彰显出来的。
我哋心入边嘅意念喺神面前。其实都是彰显了出来的。
34节35节这里告诉我们，
34节35节这里告诉我们，
他叫许多人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
他说叫许多人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
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说我看情形，看我喜不喜欢你。
我们不可以在神面前说我看情况，看我喜不喜欢你。
我们就接受他，要不我们就是拒绝他的人。
我们要不是就是接受他，要不是就是拒绝他的人。
所以这是最首先的，西面看到了耶稣以后，看到他的父母的时候。
所以当西面看见耶稣，看见他的父母的时候，
他对他们提出来说，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
他对他们提出说，这个小孩长大之后，
他会有一个令人起争议的侍奉。
他会有一个令人争议的侍奉。
在这个侍奉当中，
在这个侍奉当中，
有的人会拒绝他，
有些人会拒绝他，
也有一些人他们会接受他，
也都有些人会接受他。
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当中走，游走在当中说也许这样也许那样。
但是没有人可以在当中游走，或者这样或者这样。
但除了这以外，
但除了这样之外，
西面又继续讲，
西面也都继续讲，
在35节最后就讲到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35节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都要被刀刺透。
那西门和玛利亚在最后的这段话里面是一个很残忍的预告。
西面和玛利亚这个最后这段对话里面是一个很残忍的预告。
耶稣这个时候刚刚这个他刚刚结束了割礼。
耶稣嗰时候啱啱进行咗割礼，
但系这个原来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一个进入到摩西的律法当中的一个进到他们的传统当中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场合。
本来一个好高兴嘅系佢哋进入咗摩西律法，进入佢哋嗰个传统嘅一个场合。
突然的呢，西面在这里就对玛利亚给了他一个这样血淋淋的一个预告。
但是突然间西面就给玛利亚一个血淋淋的这样的预告。
他说玛利亚你的心要好像被刀刺透一般。
他说玛利亚你的心好像要被刀刺透一样。
那这可能是在身体上面甚至于在情感上面的一个很残忍悲剧性的一个预告。
这个可能是身体上面情感上面很残忍的悲剧性的预告。
当中可能充满着痛苦。
当中可能充满着痛苦。
当时也许玛利亚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
当时可能玛利亚都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
这是一个好像悲剧性的一个预告。
好像这个是一个很悲剧性的预告。
悲惨到一个程度。
悲惨到一个程度。
好像玛利亚她的心被刀所刺透一样。
好像玛利亚的心好像被刀刺透了一样。
那这个描述。
这个这样的描述。
正好是针对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一切所有的牺牲。
正好是描述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作的一切牺牲。
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都说这是平安夜。
我们都说这个是平安夜。
我们很少在圣诞节讲到耶稣的受难以及十字架。
我们很少在圣诞节讲到耶稣的受难以至于十字架。
因为我们觉得可能煞风景，
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好像很煞风景。
圣诞节好高兴，对不对？
圣诞节很开心，是不是？
我们唱圣诞的诗歌。
我们唱圣诞的诗歌。
在这个世俗当中，
在这个世俗当中，
还有圣诞老人，
还有圣诞老人，
还有那个迷路的那个车子，
还有一个迷路的车子，
迷路的车子，还送礼物，
还有送礼物，
还有雪人，
还有雪人，
还有圣诞树，
还有圣诞树，
还有一大堆好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季节真是一个很美好的季节的这些装饰。
仲有好多令我哋感觉一个好美好嘅呢个圣诞节嘅一个装饰。
我们很少会想到说，哦，耶稣受难，被罗马兵丁打得全身这个血淋淋的。
我哋好少会谂到耶稣基督受难，被罗马兵丁打到全身血淋淋。
很少在圣诞节会想到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好少会谂到喺圣诞节上面谂起耶稣基督被钉死喺十字架上面。
不过我发现今天你有一个提醒啊。
咁啊，发现我哋今日有一个提醒。
因为我发现明年的那个奉献的信封上面，那是一个荆棘冠冕啦。
咁我哋发现明年嗰个奉献嗰个信封个封面系一个荆棘嘅冠冕。
所以明天所以待会结束回去拿的时候，圣诞节还是提醒有一个荆棘的冠冕啦。
所以更加你结束嘅时候去攞你奉献信封，净系会被提醒，原来系我哋有一个荆棘嘅冠冕。
但是很少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想到耶稣的受难，以及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好少我哋圣诞节会谂起耶稣基督。受难以至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不可以否认的，
耶稣的受难以及耶稣的死，
耶稣的受难以至于耶稣的死，
全部都包装在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当中，
全部都是包装在耶稣在地上的生活里面。
他出生在伯利恒，
他出生在伯利恒，
然而在日后，
然后在日后，
却在罗马的兵丁手下受尽了虐待，
在罗马的兵丁底下受尽了虐待，
并且最终呢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最终还死在十字架上面。
换句话说，其实平安夜并不是那么样的平安。
其实平安夜并不是那么平安，
因为生出来的婴孩，这个婴孩就命中注定要受到那么样残忍的一个死的方法。
因为生出来这个婴孩命中注定就要受到这么残忍的死的方法。
这个伯利恒里面所出生的婴孩，在他的背后充满着危险以及痛苦。
这个伯利恒所出生的婴孩，他背后充满了危险和痛苦，
甚至于连他的母亲都要承受那种压力，
甚至连他的母亲都要承受这样的压力。
这边好像是那个刀伤的那个痛苦一样，
就是好像一个刀伤的痛苦一样。
那这一切都是预期会发生在那个伯利恒当中出生的婴孩，
这些一切都是预期会出生在伯利恒的婴孩的身上。
换句话说，在西面同他的父母，同耶稣的父母在他们对话当中，
换句话同西面同他父母对话当中，
他一边说到说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
他一面讲到这个孩子长大之后，
会有一个令人起争议的一种侍奉，
会有一个令人争议的事工。
那在这个令人起争议的侍奉当中，有的人因此受到祝福，
在这个争议的侍奉当中，有的人因此受到祝福，
但是也有些人因为拒绝耶稣而丧失了与神和好的机会，
也都有的人因为拒绝耶稣而丧失了个和好的机会。
除此以外，西面也说，
除此之外，西面又说，
这个孩子现在出生可能很可爱，
这个小孩现在出生很可爱，
可能很安详，可能很和平，
现在很安详或者很和平，
但是等待他的是日后的那份虐待，那份痛苦，以及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样子的羞辱。
但等到他的是以后那份痛苦虐待，以致死在十字架上面的羞辱。
有一个引人争议的事工，
有一个令人争议的事工，
并且还要付上一个重大的牺牲代价，
并且还要一个付上重大的牺牲的代价。
但耶稣的这一生呢，并不是只是这样子，这么样子的负面，这么样的灰色。
但耶稣的一生不是这样，只是这样的这么负面的，这么灰色的。
在西面同他的耶稣的父母对话当中，
在西面同他父母对话当中，
二十九节开始呢，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
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
又特别的提到将来耶稣基督所面临那个他一切的荣耀，
亦都提到将来耶稣基督所要面对的将来的荣耀。
三十节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三十节话，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他说：“耶稣，你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说：“耶稣，你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来临，
因为藉着耶稣基督的来临，
救赎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众人了。
救赎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众人。
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
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
而借着他的受苦以及他的十字架，
藉着他的受苦以至于十字架，
他为你为我成就了救赎的恩典。
他为你为我成就了救赎的恩典。
这也是当时西面遇见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的时候，他所预先看见的，
亦都是当时西面遇见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他所看见的。
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
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
二十九节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二十九节仲话：“主啊，而家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我死了都宁愿。
我死都宁愿。
因为我已经看到神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世界上的人。
因为我已经看见神的恩救赎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世上的人。
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看见救恩。
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看见救恩。
而且这边讲到，他讲的这个救恩呢，并不单单是为了犹太人所准备的。
而且这里讲到那个救恩，不是单单为到犹太人而准备的。
虽然这正是当时犹太人他们自己心里面所想的。
虽然这个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
但西面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但西面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他能看得更远。
他在那个时候他看得更远，
他知道外邦人也是被囊括在这个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的救赎恩典当中。
他知道外邦人都是囊括在耶稣的福音和救赎恩典当中。
这个是救恩的本质，
这个是救恩的本质。
因为神的爱普及世上所有一切的人，
因为神的爱普及所有世上一切的人。
三十一节这边讲到，
三十一节这边说到，
他说这个救恩呢，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这个救恩就是你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他们虽然是想到说、哎、这个救恩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讲到话，这个救恩是我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生活表现也是这个样子，
他们生活的表现也都是这样。
我们比较高贵，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比较高贵，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
你们这个四周围的这些外邦人，你们是为神所唾弃的。
你们周围这些外邦人，你是被神所唾弃的。
可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但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所成就的救恩，
他所成就的救恩，
不单是以色列人的荣耀，
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荣耀，
又是能够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可以照亮外邦人的光。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他那个救赎的恩典的普世性，
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普世性，
其实早在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显明出来了。
就早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出来。
神爱犹太人，爱以色列人。
神爱犹太人，爱以色列人。
但是呢，他同时也爱你，也爱我。
但是同时，他也都爱你，爱我。
爱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以外的所谓的外邦人。
爱我们以色列人以外的所谓的外邦人。
在耶稣基督降生，在他的生命的开始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他生命开始的时候，
神的心意就已经很明显的彰显出来了。
神的心意已经很明显的彰显了出来。
也然后在第二十九节这边告诉我们，
然后二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
西面说我可以死了没关系啊，因为你 如今已经可以照你的话释放我这个仆人安然去世。
西面说现在可以死已经没关系了，你可以照你的话安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看到耶稣的降生，
因为看见耶稣基督降生，
看到耶稣这个小 baby 被带到圣殿当中，
看见耶稣这个小婴孩被带去圣殿当中，
他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的救恩今天就得到成就了。
他发现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救恩今天就得到成就了。
至少这个救恩的这个历史呢已经启动了，
至少这个救恩的历史已经开始启动，
而且超越他的想象，
而且是超越他的想象。
因为这个救恩也临到外邦人，
因为这个救恩都临到外邦人。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
他不单是 做这个以色列人的神，
他不单只是做以色列人的神，
他不是单单来做一个救赎主，
他不单只是来做一个救赎主，
他不单是做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的那个神明，
他不单只是做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的神明，
他更是我们世人的神，世人的救赎主，
他更是我们世人的主，世人的救赎主。
也就是说我们所敬拜这位神、啊、
也直都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
他不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他不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也不是属于一个地理位置当中的一个神明，
也都不是一个属于某一个地理位置的神明。
我知道你到很多别的世界上很多别的地方，
我知道你去世上很多其他的地方，
而且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
比如说到一个地方，在路边就有一个小庙，
有时候去到路边就有一个小的庙，
或者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的那个像，
或者有一个小小的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的像，
好像就在那个地方呢，他们能够掌权，能够保护你，
好似佢哋就喺个地方，佢哋可以掌权，可以保护你。
但这里告诉我们，
但呢度话俾我哋知，
我们的主他不是局限在一个民族当中的。
我哋嘅主唔系局限咗一个民族当中。
我们的神也不是局限在一个地理位置的。
我哋嘅神亦都唔系局限咗一个地理位置入边。
他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佢既系照亮外邦人嘅光，
又是以色列人的荣耀，
亦都系以色列人嘅荣耀。
换句话说，我们所敬拜的主，
换句话我哋所敬拜嘅主，
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所以西面在这边和他的和耶稣的爸爸妈妈就讲了这么一段话，
所以在这里西面同和耶稣的爸爸妈妈就讲了一段这样的对话，
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有这个令人起争议的事工发生，
话呢个细路仔长大之后会有令人起争议嘅事工发生。
这个小孩长大，在他身上会有一个重大的牺牲，重大的这个痛苦。
系呢个细路仔长大，喺佢身上会有重大嘅牺牲，重大嘅痛苦。
但这个小孩子在这一切的牺牲以后呢？
但呢个细路仔喺呢啲一切牺牲之后呢？
我们看到会造福我们世上所有的人。
但我会睇到佢会造福我哋世上所有嘅人。
神荣耀的救恩会临到世上所有一切的人。
神荣耀嘅救恩会临到世上所有一切嘅人。
然后这个是西面当他遇见父母耶稣父母的时候所讲的话。
呢个系西面遇见耶稣父母所讲嘅话。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但值得一提嘅呢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喺嚟到世界上嘅时候，
竟然是以一个婴孩的身份来到世界，来开始他的事工。
竟然是用一个婴孩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开始他的事工。
救恩的历史，
救恩的历史
是从一个非常卑微的低姿态揭幕的，
是一个是卑微低姿态的开始。
一个在伯利恒出生，一个无助的婴孩，
一个在伯利恒出生，一个无助的婴孩。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的父母在当时呢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他的父母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因为在那个人口普查的那个那段时间里面，
因为在那个人口普查的那段时间里面，
所有的人都走来走去，都回到自己的家乡，
所有人都走来走去，都回去自己的家乡，
所以在客店里面没有地方，
所以在客店里面没有地方，
都满座了，
都满座了。
也因此耶稣降生的时候呢，他是被放在马槽里面，
因此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被放在马槽里面。
而圣经上又告诉我们，
而且圣经又告诉我们，
在耶稣降生之后，
在耶稣降生之后，
他因为这些博士去探访他，
因为这些博士去探访他，
引起了当时的国王希律王他的嫉妒，
引起当时的国王希律王的嫉妒，
他的忧虑，
他的忧虑，
因此耶稣也成了希律王所追杀的对象，
因此耶稣都成了希律王所追杀的对象。
他接受了耶稣接受了割礼，
耶稣接受了割礼，
并且被带到耶路撒冷，
并且被带到耶路撒冷。
这里让我们看到好像当时一切所有以色列的男子一样，
俾我哋睇见呢个好似系当时以色列男所有男仔一样，
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
按照当时嘅风俗习惯，
并且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
并且满足一切律法嘅要求。
那很可能因为他的家里面家境里面的经济能力有限，
可能因为当时佢哋家境嘅经济环境有限，
所以在献祭的时候，
所以喺献祭嘅时候，
明明是一般的家庭可以献上一只羊来作为祭物，
明明一般嘅家庭可以献一只羊来作为祭物，
但是好像他的爸妈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但好似佢嘅爸爸妈妈冇呢个经济能力。
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
二十四节话俾我哋知，
他们只用那个只好用鸟类来做出奉献，
佢哋只可以用鸟类嚟作出奉献。
在利未记里面就记载，
喺利未记嗰度就记载，
如果家庭嘅经济能力允许的话，
如果家庭嘅经济能力容许嘅话，
要献上一只羊，
要献出一只羊，
再加上一只鸟。
再加上一只牛。
如果你经济能力不够的话，
如果你经济能力不够的话，
就要献上两只鸟，
就要献上两只鸟。
这里所说的用一对斑鸠或是用两只雏鸽来献祭，
咁呢度讲到话要一对斑鸠同埋两只雏鸽嚟作为献祭，
也就是说他的家庭是一个很卑微的家庭，
亦即系话佢嘅家庭系一个好卑微嘅家庭。
因为荣耀的神，
因为荣耀嘅神，
他到世界上面来出生在我们当中，
佢嚟到世上出生喺我哋当中，
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世界上面这些可怜的人类，
为咗嚟救赎我哋世界上面呢啲可怜嘅人类，
但是竟然在他的家庭里面没有能力能够献出那个那个羊来作为祭物，
但系佢哋家庭经济入边竟然唔可以献出嗰个羊嚟作为祭物。
一个婴孩，
一个婴孩
在马槽里面，
喺马槽入边，
被当时的国王所追杀，
被当时嘅国王所追杀。
在奉献上面是鸟类的奉献，
喺奉献上面系鸟类嘅奉献。
所有这一切，
所有呢一切
都是指向于耶稣基督，他一个他人生当中一个卑微的开始，
都系指向耶稣基督佢人生当中一个卑微嘅开始。
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人生是卑微的开始，
耶稣基督嘅人生开始系一个卑微嘅开始。
他的事工也是从一个卑微的方式来开始，
他的事工也都是从一个卑微的方式去开始。
那你说，哎，这怎么好像跟神的这个形象好像有很大的冲突啊？
你就会说好像这个跟神的形象好像有很大的冲突。
其实呢，这与神的本性有大大的关系。
其实这个跟神的本性是有大大的关系。
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说，神不喜悦那些高傲的人。
圣经给我们看见神不喜悦那些高傲的人，
反而积极的愿意亲近那些卑微穷苦的人，
反而积极嘅愿意亲近嗰啲卑微穷苦嘅人。
无论他的贫瘠是在物质上，或者在灵性上，
无论系品质系喺灵性上面或者物质上面。
而这正是基督，这是我们在，这是我们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信息。
呢个系我哋耶稣基督所俾我哋嘅信息。
我们做爸妈，我们常常讲啊。
我哋做爸爸妈妈，我哋时时会讲。
言教不如身教。
言教不如身教。
叫小孩做不要做的事情，自己爸妈最好不要做哈。
叫细路仔唔好做嘅嘢，做父母嘅最好都唔好做。
那这也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面前当中所表达的。
呢个正系主耶稣基督喺我哋面前所表达嘅。
耶稣基督的开始是一个卑微的开始。
耶稣基督的开始是一个卑微的开始。
论到卑微的时候，
讲到卑微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做以下的这样子的结论，
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结论。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救恩的历史当中，
首先我们可以看见在救恩的历史当中，
救恩的历史记载里面，
在救恩的历史记载里面，
它是有一个卑微的开始，
它是有一个卑微的开始。
你知道这个道成肉身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历史的包袱。
你知道这个道成肉身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包袱，
就神成为人，
就是神成为人，
降生在世界上面，
降生在世界上面。
我猜他的爸爸妈妈玛利亚和约瑟两个人说，啊，怎么这么复杂哈，
我想耶稣的爸爸妈妈都会想，为什么会这么复杂，
搞不懂啊，什么叫圣灵怀孕呢，
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圣灵怀孕，
怎么样没有夫妻关系，怎么会怀孕要生孩子呢，
为什么没有夫妻关系又会怀孕生孩子呢，
那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我们要怎么面对他呢，
那这个小孩生了出来之后我们怎样面对他呢，
还有我们的亲戚朋友怎么看我们呢，
还有我们的亲戚朋友怎样看我们呢，
所以 他耶稣的爸爸妈妈他的父母，
所以耶稣基督的爸爸妈妈和父母，
这对年轻的夫妇面对这个所谓道成肉身神成为人降生在我们当中，
他的父母年轻父母面对这个道成肉身神降生在我们当中，
可能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可能已经被压到透不到气了，
然后呢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
然后去到伯利恒这个地方，
竟然没有地方住，
竟然没有地方住，
客店里没有地方为他们所预备，
客店里面没有地方为他们预备，
神你不是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神你不是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你不是让圣灵怀孕让我们有一个孩子，
你不是要让圣灵怀孕让我们有个小孩子，
为什么到伯利恒竟然没有地方住呢，
为什么去到伯利恒竟然没有地方住呢，
这点小事神你也可以做好啊，
这件小事神你应该可以做好啊，
但是没有，
但是没有啊，
耶稣降生在马槽里，
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
在割礼之后，
在割礼之后，
耶稣的父母也只能够有这个能力献上这些鸟类作为祭物，
耶稣的父母只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来献鸟类来作为祭物，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今天来临到这个世界上，
他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竟然是如此的一个卑微的开始，
竟然是一个如此卑微的开始，
救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他的开始是一个很卑微的方式来开始的，
救恩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他开始的方式是一个很卑微的方式开始，
但不单是在救恩的历史当中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这个卑微的开始，
不单是在救恩的历史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个卑微的开始，
其实呢对于救恩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领受救恩的开始，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是领受救恩的开始，
领受救恩的起步呢也应该是一个卑微的一个开始，
领受救恩的起步也都是一个卑微的开始，
记不记得在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教导那些要跟随他的人，
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去教导那些跟随他的人，
他讲到那个八个福，八福，
他讲到八福，
那八福里面呢一开始他讲到，
马福音入边一开始去讲到，
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里面说，
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嗰度话，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佢话开心嘅人有福啦，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嘅。
他说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
佢话呢个虚心嘅人有福啦。
那虚心的人并不是指那些心虚的人，
虚心嘅人唔系讲到嗰啲心虚嘅人，
虚心的人实际上是指什么呢？
虚心嘅人系指乜嘢呢？
是指那个心灵贫瘠的人，
系心灵平静嘅人。
这种人耶稣说有福了，
呢种人耶稣话有福了。
原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领受救恩的呼召的时候，
原来基督徒当我们领受救恩的呼召的时候，
首先就是要倒空我们自己，
首先要倒空我们自己，
承认我们心灵贫瘠，
要承认我们心灵平静，
看到我们自己没有神的那个贫瘠的心灵，
俾我哋睇见我哋有冇，俾我哋睇到我哋冇神嗰个平静嘅心灵。
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就话天国系佢哋噶。
也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当我们基督徒领受这个救恩的呼召的时候，
就系话当我哋基督徒领受呢个救恩嘅呼召嘅时候，
我们的第一步是认罪，是悔改。
我哋嘅第一步系认罪，系悔改。
我们谦卑的开始基督徒的生命，
我哋谦卑嘅开始基督徒嘅生命。
所以救恩的历史的记载当中是有一个卑微的开始，
所以救恩的历史记载入面是有一个卑微的开始，
救恩的这些属灵的个人经验当中也是要有一个卑微的开始才能够进入的，
救恩这些属灵的经验入面也都要有一个卑微的开始才可以进入。
但是在我们每一天的基督徒生活当中，
但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也需要继续效法这个卑微的生活形态，
其实我们都要每一天去效法这个卑微的生活形态。
这就提醒了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的第二章有关于那个很有名的那首诗歌，
那就提醒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诗歌。
在这个初代教会当中，这首诗歌是这么样的有名，
在初代教会里面这首诗歌是这么有名，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话，
我念给你听，
我读给你们听，
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说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使荣耀归于父神。
那这首诗歌里面，
这首诗歌里面
就在这边提醒我们，
就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
怎么过呢？
怎样过呢？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那个心是什么样子作为呢？
这个心是怎样的作为呢？
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然后自己卑微，
然后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全心顺服，
并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再提醒我们自己，
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再提醒自己，
我们怎么走这个救恩的道路，
我们怎样走这个救恩的道路，
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
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的谦卑，
基督的谦卑，
基督的卑微，
基督的卑微，
是对我们行走在神慈爱救赎的最好的教导，
是我们在行走在神慈爱当中的最好的教导。
所以弟兄姐妹，圣诞节啊，
所以弟兄姊妹，圣诞节
不是一个虚荣的世俗的节的一个节日，
不是一个虚荣的世俗的节日，
而是一个歌颂赞美敬拜神 的一个时候，
也是一个歌颂赞美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为那个为我们而成为卑微的神所设立的节日，
是我们为我们那个为我们卑微而建立的神的而设立，
不是看到的是那个圣诞老人那个吼吼吼，
不是说看到个圣诞老人的吼吼吼，
而是一个 卑微的开始，
而是一个卑微的开始，
以及背后那个荣耀的成就，
而是以至于背后那个荣耀的成就。
所以我们用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用感恩的心，
也用谦卑的心，
也都用谦卑的心。
圣诞节不是一个狂欢的日子，
圣诞节不是一个狂欢的日子，
但是是一个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为人的日子，
是一个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为人的日子，
并且让我们预先看到日后的荣耀，
并且俾我哋预先睇到日后嘅荣耀。
我们来祷告，
我哋一齐嚟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降世为人，住在我们当中。你这个卑微的作为，你这个卑微的开始，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恩典，我们感恩。主，我们也祈求你让那个高傲的心远离我们，让我们用卑微的心，让我们用那个心灵贫瘠的那个态度来亲近你，好让你充满我们。愿意这个节期让我们能够看到基督丰盛的荣耀，就是救恩不单是临到你的选民以色列人，同时也临到我们这些人，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管道，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媒介，好让我们周遭的人也能够看到那个卑微的主竟然出生在伯利恒，为了救赎我们众人。我们感恩，奉耶稣的名求，阿门。